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很特别的日子里，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神你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人类一切的奥秘，主啊，救赎的奥秘都在其中。主啊，在这情人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愿你继续的来向我们启示这属天的奥秘，好让我们知道这人间的真情源于你。主啊，求你来保守今天的主日崇拜，也纪念主你所设立的讲台。主啊，从头到末了都有圣灵你亲自的带领与启示。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爱情啊，这一个中国的，我们知道古典的文学中最能够体会得到。当你读这个唐诗宋词的时候啊，里面有许许多多是讲述爱情的。知道李之仪有几句啊诗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解？只愿君心是我心，定不负相忆。”啊，真的是太美了。知道当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爱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读这首诗歌啊，你一定会把它放在你的情书里面写给她的。可是我们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啊，爱情这个东西很吸引人，也猜不透。爱情一直是一个永远不会衰老的话题。当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那一天起，神就把爱情放在了男人和女人的心中，岂不是吗？当亚当看到夏娃的那一瞬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啊，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是肉中肉。男人对女人爱到极深之处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我爱你，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说，女人说，哎，你怎么爱我？哦、我捧在手里面怕掉了，我放在嘴里面怕化了，是不是用这来形容爱情啊？有个笑话说，有一个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谈恋爱，在桌子上面，在餐桌里吃饭，在食堂里面，然后这女孩子啊就老是问他说，你亲爱的，你到底爱我吗？他说，我当然爱你了。那你用什么来证明啊？这男孩子想了半天，摸摸口袋，摸出30块钱，说：“你有没有10块钱啊？”女孩子是给了他10块钱，他把这个40块钱往桌子上一放，事实可以证明。所以你知道，你要让一个人说我要怎么来证明我爱你，很难哦。你怎么能证明你爱我？女孩子常常会问啊：“你爱我吗？”“我爱你。”怎么证明？你是怎么样爱我？你让一个男孩子表达出说出来是怎么样爱他，他真的是很难表达出来。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文学的这一个著作中，很多的动人美丽的爱情故事。我们知道西方有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吴奇隆和杨采妮啊演了一个梁祝，第一次啊，我觉得因为在电影院里面看梁祝，而且周围都是同学啊，你知道演到 那最后的时候哭声一片啊，然后第二天就看到女生宿舍那些旁边啊就站了很多男孩子，都买着，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力量太大了哈。然后这个梁祝啊，梁山伯祝英台的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到现在还影响着这些男生想做啊梁山伯啊。可是今天有多少真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记得当时我宿舍里面有一个广东来的，他的名字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江湖佬， 为什么会拉二胡啊？我们说他是走江湖的，二胡拉得太好了，然后呢没事呢就去跑到这个女生门口啊就拉二胡。哇，拉拉他拉得很好听啊，什么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啊，哇很好听啊，拉到那个凄美之声啊，很多女孩子就说、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说外号叫江湖佬，长得呢不怎么样，戴着眼镜，脸瘦瘦的，而且还喜欢吸烟。结果真的是有个女孩子喜欢他，现在都已经生两个娃了啊，人结婚了，拉二胡拉出了一个婚姻。所以感谢主，爱情就是这样奇妙，将男人和女人摆在一起，因为他们彼此吸引，就愿意一起结婚，一起生活，一起养育儿女。若是没有爱情啊，这个世界就会显得黯然失色。然而我们说世上的爱情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让人赏心悦目，是不是啊？我们说情人节要画爱情，哎呀，准备这个奖章，我再要让我再回到这一个20年前啊，要重回那一种感觉，你知道吗？我们问今天的人，你的爱情在哪里？啊，有人说，我的爱情搁浅在岁月的沙滩上。有人说我的爱情被猫叼走了。还有人说，我的爱情被装进了漂流瓶。有人说我的爱情刻在了家乡的梧桐树上。还有人说我的爱情遗落在拐角。而你的爱情在哪里呢？你知道不是说中年人就不可以想爱情了，中年人也会想爱情的啊，纵然你结婚了你也会思想这个事情的。我记得198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我当时是上中学，上应该是哦上小学啊。中国演了一部很重要的一部连续剧啊，这部连续剧上映之后是香港的，结果万象皆空啊。大家知道什么名字吗？上海滩哦，对不对？我父亲那个时候都已经中年人了，快到中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就要看上海滩啊，看得如痴如狂。然后中央台放完以后，当地的电台在放，然后江苏台在放，这个台一天要看三一个星期要看3-4遍啊，一集要看3-4遍，然后要等。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我看不明白。什么许文强、冯程程，当当当当当当，然后看到什么时候？看到这一个许文强哦，冯程程结婚的时候，许文强看那一个钟表的钟啊，冯程程要给这一个丁这个什么阿丽要结婚啊，我他就在那忐忑不安看钟钟钟响，我说想什么看什么，然后钟响了，许文强就跑出去了，然后就跑跑跑，就看到那个钟滴答滴答，然后牧师就在那证婚。冯程程小姐，你要嫁给许文那个丁力先生吗？丁力先生，你要娶冯程程小姐为妻吗？就在那个镜头一直在转换转换，然后我就看我父亲那激动的不得了，然后紧接着，然后就看到那个教堂的，当着一个冯程程说我愿意的时候，教堂的门一打开啊，许文强冲进去了，往前走往前走，然后音乐就开始响起，哇，然后那一个场面，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因为我屋子，因为我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人一起看，左右邻居都来看啊，看我就看见旁边人都开始流眼泪，然后不管男的女的都开始哭哭哭哭，啊，我在思想，我说有什么可哭的，有什么好看的？我爸说小孩子要学习啊，学习什么？你不学习这个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因为我父亲从小就为我操心了，哎，我真的很有意思。后来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禁拍了，哦，不是禁映了，这个连续剧大概从好像是后来说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一批电影演员啊向上书到中央啊，说不能再演这个连续剧了，演了以后我们都不能拍电影了，因为那时候是万象皆空啊。结果许文强被打死以后啊，结果我就记得我第二天我们楼下的那一个女孩子，那些阿姨我坐的都一个都哭着都上班去了，很有意思。我说这个为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能力？哎，是不是这个于简兰姐妹，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你们都是过来人啊，应该是懂的嘞。 所以我在思想，究竟是什么？那我大了，我才明白，原来这是爱情。中国经历了文革，那个时候人是不能谈情说爱的。可是有哪部电影能把这个爱情表现得这么的淋漓尽致？我记得当时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叫《追捕》，啊，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主人公啊，杜秋，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最后的镜头就那个飞机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我就记得当时有真优美，对，我就记得当时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小时候很小嘛，爸爸妈妈带我去看电影院，我就听见哇吹口哨的声音，什么这两个杜秋和真优美在亲嘴啊，在接吻啊，然后整个那个会堂上面，然后我的叔叔那时候穿着喇叭裤啊，天天就是说要看追捕哦，然后回到家里面就问人要钱就看。我在想那一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人心灵最饥渴的时候，人最渴望的竟然是爱情。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人就从电影中去追寻。可是爱情很美啊，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幸福的感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的社会中，人们的感情生活所受到的创伤和打击也是非常多的。很多的人因为不能正常的爱下去，在精神上承受着折磨与痛苦，甚至有人选择死来结束不能爱下去这样的痛苦啊！真的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曾经给一个女孩子传福音，这个女孩子就是因为在爱情中受到了创伤，她的男朋友把她给抛弃了，谈了很多很多年把她抛弃了，她就自杀了三次。然后他把他的手腕伸给我看的时候，我看到上面有一根很清晰的很深的一个划痕，是用裁纸刀割脉的情形，一个伤疤，我的心都被揪住了。她长得很漂亮，如花似玉，可是就是因为自己所爱的男人对她不忠，对她抛弃，她就对生命失去了盼望。那时候给她祷告，我说求主来帮助他走出生命的创伤。爱情曾经是一个多么璀璨的星星，吸引许多无数的少男少女憧憬他的美好，然而许许多的人在追求他的过程中却发现这颗星星在他们的生命中陨落了，爱情成为他们心灵深处的一杯苦酒。多少的创伤，多少的泪水，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爱情中受了伤的人啊，我们说就像一只在雨中受伤的鸟一样，躲在屋檐下自己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爱情本身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是上帝所赐给人类这么美好的礼物，为什么到了今天被现代人所变得如此的残忍呢？究竟是谁将爱情变成这个样子？究竟是谁破坏了爱情？倘若上帝将爱情作为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为什么这份礼物最终变得如此的沉重？当亚当对夏娃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情由此而发。可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对上帝说，是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的时候，爱情也由此而损落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这一切？答案在哪里？我们知道当亚当看到，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向上帝抱怨说，是你把这一个女人赐给我，他才让我吃的这果子啊。 他没有说哎，这是我的骨中 骨肉中肉、啊、不像在起初那个样子了，瞬间就是180度的大转弯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哪里？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里。哥林多后书11:3说，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人性的改变源于什么？魔鬼的试探，源于蛇的引诱，源于那魔鬼仇敌的试探。今天也是如此，这个世代破坏婚姻的那个邪恶的力量就在背后着，就是那黑暗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岂不是吗？前一段时间我一直 跟你们分享那一个国内的姐妹，你知道她老公在外面外遇的时候毫无羞愧感，但是她能做什么？她能给她说教吗？能给她点拨吗？找人给她谈心吗？找人给她辅导吗？没有用的，唯有禁食祷告。她禁食祷告40天，只进一餐，每天只进一餐40天，结果怎样？她的老公回转了，那个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全是仇敌离开了。因为她老公跑到西藏去信佛教啊，和她那些朋友们一起拜佛教啊，然后最后搞的就是鬼上身，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黑暗的力量，然后就去到外面去找小姐，找那些这些妓女淫乱。这是邪恶的力量在破坏着这一个婚姻，破坏着爱情。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祷告，禁止祷告才能把这一个黑暗的权势赶走。他做了，结果他老公回来。第二个是什么？说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还有什么？是人的罪。我们说是仇敌的试探，还有人的罪恶。所以这才是破坏爱情的刽子手，是这两个邪恶的力量破坏了爱情。是魔鬼试探人，导致了人类犯罪堕落，从此私欲怀了胎，玷污了爱情的纯洁。人的肉欲情欲将爱情变得扭曲，仇敌利用人对爱情的向往，制造出许许多多的谎言来欺骗人，迷惑着人。从此以后，纯真的爱情在人类社会中怎么样？就失落了。纯真的爱情现在很难找到。爱情的失落所带来的创伤是比比皆是啊，与目共睹啊。爱情的失落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被抛弃的一方，被背叛的一方是心灵的受创伤者，而孩子怎么样？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孩子是最受伤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些大学同学，你看啊，他们有的是大学谈恋爱，也有结婚的，但是这么多年以后，都快20年了，看一看，也有很多是离婚的。这些离婚的人，他永远他都不愿意跟我们聚会。他们躲避。记得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啊，追求一个女生，两人爱的真的是死去活来啊，可以这么说，这在我们的眼中他们两人是最看好的。记得当时很多的这些女同学说，哎呀他们真幸福啊，你羡慕有这样的男生是追求他啊，看好他们。夏天的时候，男生穿着白衬衫，女生穿着裙子啊，两人漫步在校园的这些树林下面，我们都去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羡慕，说哎，我们都要像他们多好啊。可是这过了多少年了，10几年20年，其实10年以后，有一次我记得我给他这个联系啊，因为我联系不到他，我就找他们嘛，我说他们在西安，结果那一个女同学说他已经离婚了，都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了，女儿都已经上小学2年级了，这一个男生怎么样？离婚了。因为到外地出差啊，出差的时候，同事啊，外地的分公司啊，他是总经理，他到外地出差，结果那一个女孩子，有一个比他小10几岁的小女孩子，小秘书喜欢上他，吸引他， 他就跟他同居了，就把这个婚姻给扔掉了。那一个犯罪啊，他还没有羞耻感，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因为基督徒你知道什么是罪，你心里面你有羞耻感，你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做啊，因为会有上帝的审判在这里面。你纵然犯了这个罪了，你还要回头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和你的妻子和好，这才是神的心意。男人啊是最容易受到试探的，因为男人就是一个情欲之物。男人啊，因为我们上大学，我们上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学这个学辅导学，辅导学的老师他就给我们做这个调查。你知道男性一天会发情至少是5次嘞，真的是这样的。在动物界中只有狮子和男人是一样的，他是可以随时的去有这样的性生活。可是其他的动物，你像狗啦几个月一次，老虎啦好像也是几个月一次，狗熊好像是一年一次，好像是这样的，鹿也是，羊都是一年一次，就是他们都是有季节，都是蛮长的个体。可是只有人还有狮子是随时的，甚至有的一天甚至是十几次。所以人是一个情欲之物，那人在这个特别是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和诱惑。你作为姐妹啊，你稍微有一点不留神他就要犯罪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外面，他眼睛就走了，那个思想就走了，你知道吗？耶稣说你见了妇人啊，动了淫念，你就犯了奸淫的罪。耶稣最了解人，因为什么？他是创造主啊，他知道他创造的是什么人。所以这一个男人稍不留神就会犯罪。如果你这里面没有一个道德的律，没有神的律法，没有上帝的义在你的里面，你犯了罪你也不会认罪的。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和谴责，你犯了罪你会觉得怎么样？理所当然啊！哎呀，犯得很舒服很爽，再犯一次吧。你犯罪你不觉得是难受，因为你觉得这个很让你舒服。但是如果基督徒你犯了这种罪，你会感到很痛苦又很羞耻，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抓住你的心，让你忐忑不安，不得安宁，让你里面失去神所赐给你的平安。你都没有办法面对你的女人的，你面对你的妻子你都不好意思，你看了她一眼，她看你一眼，她说亲爱的，你觉得不好意思，你羞愧，因为你把你的爱情已经给了，你把你的爱情已经玷污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对这个有很深的认知，男人是情欲之物，一定要竭力的靠着圣灵所保守，才能够不要犯罪。若是犯罪了，也赶紧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爱情的失落会带来巨大的创伤，会让我们生命中的伴侣他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让我们的孩子也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今天许多的人爱情遗失了，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在上帝的面前不承认自己的罪，反将罪疚责任推给了夏娃。当亚当他把罪疚和责任推给夏娃的那一刻，他没有像起初那样对待夏娃，他没有看夏娃是他自己的骨中骨和肉中肉，而是心怀厌恶的对上帝抱怨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你看这是人败坏以后他的反应，因着人的罪恶，因着人的败坏，昔日的爱情已经不在了，夫妻之间两性的快乐在人性的罪恶中消失了。从此以后，人类以自己的罪恶来践踏上帝所赐的爱情。男人和女人本应该互相吸引的，互相相爱的，最终成了爱恨交织的共同体。今天人性的邪恶，顺从着肉体的情欲，被魔鬼试探所引诱，犯罪堕落，不知悔改。爱情本应属于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事物， 最纯洁最美好的礼物也被撕裂了，被变得残缺不堪，被人遗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爱情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爱情成为情欲的牺牲品。但是上帝呢，却从来没有停止修复人的爱情。上帝他渴望人类能将他所赐予人性中最美好的爱情找回来。当人类还在罪恶之中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以自己的私欲破坏着人类的良知的时候，雅歌书的作者啊，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写的哈，在上帝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向他所爱的人深切的呼唤说，求你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为印记，带你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神给爱情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很多哲学家给爱情定义都没有这样的准确。爱情是上帝给予的，爱情是神所赐给人类的盟约，爱情不可以用财宝来衡量啊！人类啊，有一种错误的观念，甚至男人说啊，等我功成名就了我再找老婆，错的。你用财宝来衡量爱情啊，要被藐视了，要被藐视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对爱情的珍视，两人的相爱不只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啊，而是神将他自己的心意和盟约放在两个相爱的人的心里面。爱情成为上帝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盟约。虽然你看不见爱情，但是呢，你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这一个美好的感觉发生的那一瞬间，比如说你爱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爱你，当这个美好的感情发生的那一瞬间，爱情就存在了。而这一个爱情就成了神放在两个人之间的盟约。爱情不是随随便便的啊，不是你想爱谁就爱谁，那叫情欲。爱情是你当你愿意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当你爱他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和他在一起生活的，这是符合上帝创造的规律。只有这样怎么样，男人和女人才能够结婚生子啊，才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可是如果我们将爱情这个东西，我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我们就等于违背了神的盟约。盟约它有约束力的，在这个盟约中，男人与女人会互相尊重，互相体贴，他们彼此扶持，不离不弃。神透过爱情使人重拾伊甸园的美好时光，任何人都不可以背弃爱情。如果你背弃了爱情啊，就如同背弃上帝的誓约，而且要受到上帝的审判。这里说什么？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你试一试，你不要以为你赢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把对方抛弃了就无所谓了，你要付代价的。在审判的日子里你要付代价的，在世的日子里你说我就不要这一个爱情了，我要找另一个，你要付代价的。你总会失去很多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会从你的生命中拿走许许多多东西来审判你，一定会的。有人就说，你知道有在中国啊，有人就是有钱了就把原配给扔了，去找小三去了，对不对？那个日子不好过的，不好过的。你不仅要受到这个社会道德的谴责，你所赚的一切都会如烟而去，你想赚都赚不起，赚不了，你想发财都发不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你只有悔改认罪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和赦免，这是只有这条路。所以我们对爱情一定要忠贞，我们对爱情一定要忠贞，不可以闹着玩的。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中国这个古典文学中好像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一个叫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吧？司马相如卓文君凤求凰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很相爱啊，说司马相如是个穷秀才啊，很有才华，卓文君是一个大家闺秀，家里面很有钱啊，是公王孙还是公孙王的女儿啊，叫什么，对，丞相的女儿。两人一见啊，亲情啊，这个真的是哎呀爱得不得了，最后两人跑奔了。当然他们的私奔是光明正大的哈，人家可不是有夫之妇私奔的，人家是两人是相爱，可是老爸不愿意啊，私奔了，跑哪里去呢？跑到四川啊一个小城里面去卖酒去。你知道这个宰相的女儿去卖酒，卓文君卖酒，司马相如他们两人过得虽然很穷啊，可是生活得很幸福。最后这一个卓文君的父亲说，哎呀我不能让我女儿受这个苦了哈，就怎么样，就妥协了。妥协了以后就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啊。司马相如也最后因为他有才华嘛，他就升官了，他最后做了这一个朝廷里面的这一个中尉啊，是一个侍郎，当官了。可是当他发财以后怎么样，他有钱了，他飞黄腾达了，他在他的老家的这一个卓文君啊也渐渐老了，他又看上了别的女孩子了啊，他想把他的卓文君给休了，他就写了一封信，也没写什么内容，也不写亲爱的了，什么都不写了，也不写诗了，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什么百亿什么万什么之类的，就乱七八糟一写丢给卓文君了，让卓文君回信。卓文君一看啊就伤心了，他知道什么，他的这一个丈夫啊要变心了，对他有变心了，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我们曾经啊如此的相爱，我们在一起啊，曾经在一起啊，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你这样的爱我，我也这样的爱你，可是如今怎么样，你却要弃我而去，如果你要走了就走了，我们就永远不要来往。结果他把这个信一回了，突然这一个有一天，这一个司马相如接到这一个卓文君的信，他看了以后他良心发现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他就悔改了，他就重新他把这一个卓文君啊，他再次的真的是回到他身边，就好好的去爱他，去疼他，这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男人。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原配给丢掉，然后到外面找别的女人了，我觉得整个世界不光是整个，就上帝的审判都会临到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人都被魔鬼弄瞎了眼，他们随从肉体的情欲，甘愿堕落，胆大任性，得罪上帝也不害怕。彼得说什么，彼得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活在败坏之中却不悔改，满眼是淫色，控不住自己犯罪，引诱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人性的败坏破坏了上帝美善的创造，人在上帝面前应当羞愧。那些破坏爱情的人应当深感亏欠，悔改认罪，回到上帝的面前，重寻遗失的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要思想爱情，我们思想爱情啊，思想那起初的爱啊。爱情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人性的缺陷与黑暗，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残缺啊。你对眼前的这个女人曾经山盟海誓，信誓旦旦要爱她一辈子，可是过了十年你怎么样，就厌倦她了，甚至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你说这个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情。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这一个人性冷漠的世界中堕落下去，而是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真正的回转得救。当人类不能持守住他们的爱情时，上帝要以自己的爱情赐给信靠他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就是爱情的盟约的关系。神爱教会如同什么？丈夫爱妻子。这个丈夫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教会这个群体就是妻子。 如果我们背叛了上帝，就如同一个妻子背叛了丈夫一样。上帝要恢复我们这一个受造的美好形象，他就是要把我们放在他的盟约里面，要以圣灵的作为，以神的信实，让我们成为守约的百姓。基督来了，他为我们牺牲了一切，就是将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上帝对爱情的珍视就是这样的，神要恢复我们受造之初的那美好的形象，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在圣灵的作为中，成为信实守约的百姓。神的心意乃是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像丈夫他在挽留挽回一个背叛他的妻子一样。神的心意是将他的百姓从仇敌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就像丈夫把他的妻子从罪恶，从这一个被奴役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一样。神的心意是将他的百姓从世界夺回，这是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他，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重拾那心中那遗失的爱。当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重拾你对上帝的爱，重拾上帝对你的爱，你也会在现实的生活中，你会珍惜神给你的爱情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建立啊，是基于你对上帝的信靠。当丈夫和妻子一起来信靠上帝，追求神的时候，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好。今天是情人节啊，两天以后是情人节。我说情人节画爱情，就像上帝来视以色列为自己的妻子啊，他要谈自己的爱情，上帝也要谈爱情的。他的爱情是关于你和我与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我们曾经有过爱的人，我们也在实践这种爱情。我们在透过爱情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你是将这种爱已经遗失和离弃了呢，还是继续的持守着这个爱呢？纵然这个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打击，太多的无奈，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是否愿意持守住这一份纯真的爱呢？你我的爱情是否已经遗失了呢？让我们从心灵深处去思想我们对神的亏欠，思想我们对婚姻的亏欠，求主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刚硬，除去我们里面的悖逆，做丈夫的去认真思想我们对妻子的伤害啊！我觉得丈夫伤害妻子是最多的，你的妻子给你生过孩子啊，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在背后抱怨他啊！我听到有些弟兄在我面前抱怨他的妻子的时候，我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面我已经对你已经有看法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这样的。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残缺的，每一个人都不完全的。你记得好，李牧师最讨厌的人就是论断的人。你论断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可以理解你，可是你论断你的妻子，我对你有看法，真的是这样的。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论断你的妻子，你只要说他好，不管他是怎样，他要陪你过一辈子的，他为你生儿育女，他为你付出这么多，他就算是再不好，他就算是做的再让你觉得好像有些地方过不去，甚至是你觉得我比我的妻子要更爱主，但是当你在抱怨他的那一刻，你就是那一个犯罪的亚当了。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把他视为你的骨中骨、肉中肉，他的每一个疼痛都是你的疼痛，真的是这样的啊！有的妻子给我说，我病在床上发烧的时候，我的丈夫啊，连看我一眼都不看我一眼，他连一杯水都会难过。我这个人很懒啊，我当时我师母生病的时候，我还急着到处给他找药，给他弄水喝，我还知道给他煮糖水喝，煮姜汤喝，我知道就是要怎么样的。可是当我就想怎么弄，他你就算再不喜欢他，你对他的你怎么会这样？ 你起初你结婚的时候你怎么对他说的话，你过去你恋爱的时候你给他多少的山盟海誓，你海枯石烂的话语你都说得出来，我要和你，我爱你，我要怎样，你带着他在海边散步啊，在啊，对不对，逛街啊，亲爱的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那时候没结婚啊，什么都可以给的哦。你结完婚以后你就怎么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你巴不得的让他赶紧走出去，你不要看他，看到这个臭婆娘我都烦得不得了，嗯，是吧？你知道这个变化人性，你就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这一个理念这么残忍啊？你不觉得残忍吗？彼得说这叫残忍啊，彼得用残忍这个词来形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人性的败坏。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情人节即将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们曾经对妻子的伤害，我们有没有爱她的身体就像爱我自己的身体一样。你说我这个人不爱我自己身体，我也不爱妻子，那麻烦了啊！那我就没办法说，那你这样吧，你不爱你自己，有人就这样真的厚脸皮的说我就是不爱我自己的身体，那你怎么办？我也没办法。那你能爱自己的孩子吗？你孩子是你身上掉下的肉，那你也像爱孩子一样爱他好不好？你起码你要爱他，你要有感觉。你说你爱不出来，你拿那个针扎自己一下好不好？你扎完以后你再扎第二下，你再扎一下，你觉得我不想再扎了，太疼了，那说明你还是爱自己。你不愿意伤害你自己，那你就不要伤害你的妻子。那么做妻子的也好好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因着我们自我的中心和个性让我们的丈夫厌倦？你有没有让他厌倦？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我们的尊重而离开我们。很多丈夫离开妻子也有原因的，你老唠叨他，你老烦他，你老让他心里面老觉得不爽啊，他在外边听到别的女孩子甜言蜜语他就完了，他就跟别人走了，这样会导致我们陷入婚姻的危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重寻起初的爱。无论你对自己的婚姻有多少的失望和遗憾，我请你思想在你恋爱的那最美的一个镜头，想一想你们曾经一起玩手挽手手拉手的走在街头的情形，那不经意的一幕虽然已经沉淀在你们的记忆的深处，但是它已经住在你一生的岁月中了。你没有办法否定你们曾经的爱过，你没有办法否定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来唱首诗歌。